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请弟兄姊妹翻到马可福音16章19到20节。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16章19到20节，这是神的话。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中召聚你的众儿女，在你的圣殿中来屈膝敬拜，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颂赞，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就祈求你的圣灵在你的教会中运行，洁净我们，特别是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让你的每一个儿女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喂养，得到属灵的福祉。我们把荣耀颂赞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是马可福音第93次的讲道，也是最后一次马可福音的讲道。虽然只有两节我们刚才读的简短的经文，但这却是马可福音书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更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后为跟随他的人，为基督徒教会带来最大的鼓励、安慰和应许。今天我们会借着经文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升天与我们的福祉啊，我们会借着这段经文来学习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升天和我们的福祉 The ascension of the Lord Jesus and the benefits to us。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耶稣至高的主权掌管。第二个我们要看主耶稣至高的主权掌管 The sovereign rule of Lord Jesus。 第三个我们要看主耶稣的同在和主耶稣的再来。第三个我们要看主耶稣的同在和主耶稣的再来啊 The presence of Lord Jesus and the second coming of Lord Jesus。就是我们要讲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的升天和我们的福祉。主耶稣的升天和我们的福祉，在讲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啊，在这一节之前，我们一直在讲述主耶稣的受死埋葬啊，我们也一直在讲主耶稣的受死埋葬。我们也说这是主耶稣福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讲到主耶稣的受死埋葬是主耶稣福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在受死埋葬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降卑到了极点啊，讲到主耶稣降卑到了极点。其实在神学上，在神学上更具体的说啊，就是在基督论里面，在基督论里面，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被钉死十字架，然后呢埋葬，就是主耶稣从道成肉身，然后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埋葬，把这一阶段称为基督的降卑啊，把这一段称为基督的降卑。那么基督的降卑是基督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啊，重要部分之一。那么今天的经文虽然只有两节， 但它却是关乎着基督升高的教义。前面我们讲到基督的降卑，今天我们要讲基督升高。那基督的升高是基督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如果我们简单的将基督论用概括的话语来说，如果我们用简单的话语来概括基督论，基督论就是在讲到基督的降卑和基督的升高，当然还包括基督的三个职分。可见基督的降卑和基督的升高在基督论中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马可福音只用了一句话记载了主耶稣的升天，就是十九节说，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我们说主耶稣的升天是主耶稣升高的重要部分啊。那么弟兄姊妹会问，基督的升高到底包括了什么啊？我们这里讲，我们今天讲基督的升天啊。基督的升天是在基督升高的，就我们刚才讲的基督的降卑和基督的升高。那基督的升高到底包括了些什么内容呢？啊，或者说当我们谈基督论，谈到基督的降卑、基督的升高，那升高到底包括了什么重要的内容呢？或者说升高这个教义它包括了哪些方面呢？熟悉我们信仰告白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啊，特别是在我们从这个最简要的小要理问答28问来看，小要理问答28问在简要的问到说，基督的升高在哪些方面啊？在于哪些方面？也就是说，基督的升高包括了哪些方面？小要理问答回答我们说，基督的升高在于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坐在父神右边，并且在末日来审判世界。这就是小要理问答回答基督升高的这个教义最简要的回答。那么在这个最简要的回答里包括了四个方面，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四个方面啊！我们今天讲到完了，你一定要记住这四个方面。一个是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降到了低点，埋葬以后是降到了最低点啊。那么从这里开始就是说基督复活，从死里复活，这是升高的第一个阶段。第二个就是他升入高天，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是什么呢？末日再来审判啊！末日再来审判。所以我们说基督的升高包括了这四个方面，从死里复活，基督升入高天，坐在父神右边，和将来的再来的审判。前面的我们重点讲了基督死里复活，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基督升高的另外三个方面。首先我们来看基督的升天。那弟兄姊妹想想看，基督的升天有什么意义呢？啊，基督的升天有什么意义呢？然后我们再来思想说，基督的升天带给我们什么福祉呢？我们来看，当然有很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就简单学习两个方面，基督升天的意义。第一个，基督升天的意义就是代表了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地上的救赎工作。因为基督来的目的和基督升高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基督来的一个目的就是他完成了地上的救赎工作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 fulfilled salvation， 他已经成就了救赎，这是第一个。进一步说， 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完成了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预定的救赎大功啊，这个不是说哦，基督到时候就来了，就这个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预定的这个救赎的大功，到了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啊，所以他完成了就升天了啊，这是第一个。那么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呢，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一个重要意义呢，就是主耶稣已经得胜了魔鬼撒旦啊，就是主耶稣得胜了魔鬼撒旦的权势，主耶稣是得胜复活升天啊。那么主耶稣的升天就是主耶稣荣耀得胜的凯旋啊，他荣耀得胜凯旋升入高天啊，就像这个军队得胜一样了。所以这是主耶稣升天的两个重要意义啊，两个重要意义。那么主耶稣的升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啊，或者说主耶稣的升天给那些信靠他的人带来了什么样的福祉呢？或者说主耶稣的这个升天给我们有什么 benefits 呢？或者说给我们应许了怎么样的祝福呢？他 promise 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来看第一个，主耶稣带给我们的福祉，就是主耶稣自己亲自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弟兄姊妹可能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就是主耶稣要告诉他离世的时候，要离开的时候，那些门徒都非常的忧愁。主耶稣是怎么来告诉他们的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主耶稣劝勉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这一节经文，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说他要去做什么呢？说在他父家有许多的住处，如果没有，我就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主耶稣升天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然后主耶稣又接着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是一个 promise， 这是一个应许，我必然还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去啊。所以这里讲到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啊，说预备好了我还要去来，必然要来再接你们，我在哪里也叫你们在哪里。主耶稣是去天家，去父的天家为我们预备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终极的家乡啊，是我们的 eternal home。 而且这是主承诺的，主耶稣从那里来他又回到那里去，因着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无论是圣约关系，无论是宝血救赎的关系，他去哪里我们还要去哪里，之前我们讲过跟基督的联合。所以说我们终极的家乡是在天父的家里面啊，那是我们的 eternal home。 而且主耶稣还承诺说他必不撇弃我们啊，他不撇弃我们。弟兄姊妹想想看，我们今天看到地上的败坏啊，这个堕落，弟兄姊妹，这特别是这几年啊，我们想想看是不是这样， 这种败坏堕落。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这一切都是一个短暂的，它不是一个永久的啊，它不是一个永久的，我们一会儿还会讲。那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那才是一个永恒的啊，一个家乡，那里他才会给我们真正的安慰和盼望。而且我们的主承诺说，他必不撇弃我们，他必定还要来再接我们去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主耶稣给我们，主耶稣升天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安慰和福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这个福祉，没有这个安慰，我们今天你只能在地上找安慰，你只有在地上找盼望，对不对？我之前讲了，我们从中国出来，你可能经过了其他的国家，最后你们今天都来到了美国。可以说美国是世界上，不管在过去还是即便是今天，也算是一个相对好的一个地方。你说除了这儿你还要往哪里去，弟兄姊妹？我真的想不出来你们还要再往哪里去。但是今天的地上，特别是在美国，带给你多少的失望呢？啊，我们一会儿再看。第二个，我们来看主耶稣至高的主权掌管。弟兄姊妹可能想说，那你刚才讲的主耶稣升天，那主耶稣去为我们预备地方，那个也是为我们将来带来的益处啊，将来带给我们的福祉 benefit。那我们今天不是生活在地上吗？那主耶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福祉呢？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教会，主耶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福祉呢？主耶稣不仅给了我们将来的福祉，也赐给我们当下现今的福祉。那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的至高的主权掌管，至高的主权掌管啊， Sovereign Rule 啊， Sovereign Rule。 主耶稣的至高的主权掌管，我们知道他是宇宙的王，宇宙的主，世界的主。主耶稣更是教会和国度的主。其实主耶稣的主权更多的是指他的这个国度，他的教会的掌管。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作为君王，他自己在管理治理他的教会，他是在履行他作为君王的职分。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到主耶以前之前，我们讲过主耶稣的三个职分啊，无论是君王、祭司、先知。那么讲到君王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主耶稣的对教会、对国度、君王的治理管理的职分。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讲到，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讲到主耶稣他是神，他是神子，百分之百的神，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也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他的每一个儿女，托住他的教会。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至高者啊，这个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这是。那么罗马书八章三十四节他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基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他们祈求。所以弟兄姊妹，主耶稣他今天在天上，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圣经告诉我们，他在为我们祈求代求。主耶稣他是君王，他实行君王的职分，他作为大祭司，他今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在为我们祈求代求。这就是大祭司的职分。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地上，主耶稣仍旧在为我们祈求代求。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无论是马可福音也好，希伯来书也好，罗马书也好，圣经都反复地强调了一点，主耶稣复活以后啊，升天，他坐在父的右边。那么右边代表着什么呢？啊，右边代表着什么呢？弟兄姊妹熟悉圣经的都很清楚，右边在圣经中代表着至高的地位和权柄，至高的地位和权柄。也就是说，主耶稣他得到了至高的权柄，主耶稣得到了至高的权柄啊，他执掌掌管一切。也就是说，主耶稣在他的升高里面，在他的升高中得到了至高的权柄，得到了至高的权柄。或者说，主耶稣至高的权柄是在他的升高中完成实践的。刚才我们讲了主耶稣升高的第三个重要内容，就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主耶稣作为大君王的重要的职分的象征。坐在父神的右边是主耶稣君王至高职分的象征。它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啊，不仅仅是一个 symbol， 而且主耶稣他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啊，他过去是，今天是，将来他仍旧是宇宙的王，他掌管一切，他统管一切。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要知道主耶稣统管一切，掌管一切，这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安慰。那我们来想说，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得到了这个至高的权柄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主耶稣在升高中得到了他的权柄，那主耶稣又怎么得到这个权柄呢？就是腓立比书2:6-11告诉我们的这段的经文非常重要，我反复讲过不知道多少次，我们把它称为简要的基督论。腓立比书2:6-11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段的经文，他讲到耶稣基督本身是神，从天上荣耀的宝座下来，他降卑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讲到基督的降卑，那么从9节起讲到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讲到上帝天父使他升高，赐给了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又赐给了他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一切至高的权柄，让一切都因他的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把荣耀归给父神。这就是基督的升高啊，基督的升高。所以我们看到基督的升高是在基督的降卑里啊，然后完整的达成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降卑，然后升高，得到了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然后天父上帝又赐给了他一切的权柄，就是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我们再来看看以弗所书第1章， 我们熟悉的经文20到23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做教会，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到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上帝赐给他的这个权柄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古往今来，你看这个世界上，无论从巴比伦到罗马帝国啊，到任何一个帝国，那些地上的王权去哪里了呢？你还看得见吗？没有了啊，没有一个，而只有耶稣基督，他仍就是王，他仍就是教会的元首啊，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主耶稣他履行君王的职分，他之所以能够履行君王的职分，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仇敌，他是那个得胜复活主。以弗所书4章8节讲到，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所以当主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他掳掠了一切的仇敌，就像圣经刚才讲的，无论是过去的、今天的、将来的。因此主耶稣作为至高的君王、教会的元首、上帝国度的王，主耶稣也是宇宙万有的王，他才是那位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统管一切，他执掌一切的权柄，他治理他的国度，要直到永远。主耶稣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执掌一切的权柄，无论是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对今天教会和基督徒最大的安慰，也是最重要的真理。特别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中，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发出疑问：耶稣基督还在掌权吗？耶稣基督还在掌管这个世界吗？耶稣基督还在掌管他的教会吗？答案是绝对的，主耶稣掌管王权，主耶稣掌管一切，因为他才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耶稣他有着至高的权柄。因此今天无论世界上发生任何事情，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每一天瞬息万变，无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wherever everything， 无论是大的、小的、好的、坏的，主耶稣都掌管，主耶稣都掌管。即便是地上的恶王啊，地上的恶王、假总统、假王，耶稣也掌管。因此弟兄姊妹，耶稣作王，基督在作王，他在他的教会作王，我们有什么担心的呢？我们有什么担心的呢？如果我们坚信主耶稣的王权啊，如果我们坚信 stand firm 啊，我们坚信主耶稣的王权，他的 sovereignty， 我们在任何事情面前，在任何困难中，我们都不会失去志气和信心。弟兄姊妹，我们不会的， 我们不会失去志气和信心的，因为主在掌管。无论这个世界怎么败坏啊，无论今天的人多么的这个恶毒，多么的不要上帝、亵渎上帝，即便是教会，教会堕落和败坏，主耶稣仍在作王掌权。所以这点我们就不会失去信心，我们也不会失去志气。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主耶稣的同在和主耶稣的再来。这里二十节说，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主耶稣升高的最后一个内容就是主耶稣的再来。那么这也是目前还没有实现的真理。我们看到主耶稣，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说，当他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把大使命给他们的时候，这里讲到是主耶稣和他们同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更是这样啊，你不要以为你在为主做什么。说实在，我常常强调，我们只是他一个简单的器皿 instrument， 是他的一个管道，是主在做工，是主在与我们同在。所以像刚才讲了，他掳掠了仇敌，把一切的恩赐给了我们，给了教会。如果没有他给我们恩赐，没有他给我们同在，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能做成什么事情呢？真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是他的一个器皿啊，器皿管道啊，包括我更是。真的，弟兄姊妹，昨天景旭在听我之前的讲道啊，哈该书。我讲过也都忘了，我自己在听，我说哎呀，我自己都说哎，那个真的很好，我也不知道我那时候怎么能够讲这样的。你讲完你也忘了，你就是器皿 instrument。 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主的同在，如果没有主赐给我们的恩赐，没有他跟我们同工，我们能做什么呢？是主让我们正视他所传的道是真理，阿们，是这样的。我们再来接着看主耶稣的再来，末日审判。我们先来看主耶稣作为大先知，他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福祉。我们一直在讲主的福祉啊，我们先来看，我们在现在再来看主耶稣作为先知他带给我们的福祉，就是二十节刚才讲的。那么约翰福音十六章五到七节说什么呢？他说，现在我往差我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能到你们那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这里主耶稣讲到说，这个差遣门徒去做他的事工的时候，他与他们同在。那我们说主耶稣怎么跟我们同在呢？主耶稣怎么跟我们同在呢？就是约翰福音刚才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去是为你们的益处。什么益处呢？我去是要把圣灵保惠师差遣给你们来。我们讲了主耶稣，刚才讲了主耶稣大祭司的职分，主耶稣作为大君王治理的职分，现在我们来看大先知的职分。主耶稣亲自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去是为你们的益处，因为父要差遣圣灵保惠师给我们。那么主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临， 圣灵与门徒们同在啊，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圣灵和门徒同在，圣灵与主的教会同在。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说主耶稣升到天上了，那主怎么跟我们同在呢？就是他差遣圣灵保惠师和我们同在。圣灵上帝的同在就是主耶稣的同在。主耶稣升入高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他仍旧掌权，他仍旧是教会的王，他仍旧和他的教会同在。那么主耶稣作为最大先知的职分，一个更重要的还有他真理的话语与他上帝儿女的同在。他真理的话语和他的教会和神的儿女同在，他所赐下的话语圣经就是他与我们同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他赐下圣灵的上帝，圣灵他引导神的儿女，引导基督的教会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即便是有圣经，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能明白神的话吗？没有，没有啊。所以说圣灵上帝他引导他的儿女，他引导他的教会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圣经上讲的。所以我们讲了基督和我们的同在这个福祉，下面我们讲耶稣基督升高的第四个重要内容，就是末日的审判。末日的审判也是主耶稣再来施行末日的大审判啊。所以基督的再来就是基督再来末日的大审判。那么圣经中有关主耶稣再来末日的审判，是我们今天还没有亲自经历实现的一个真理，但是这一天必然会来到，也是基督徒教会盼望的一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也就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他在记载主耶稣复活升天的那一段情形，而且相对的比较详细。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我来读给弟兄姊妹。第一章的第二节，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借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述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身穿白衣站在身边的说，加利利人呐，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弟兄姊妹，路加在《使徒行传》里记载的相对比较详细，这里告诉了我们主耶稣 如何被接升天，而且应许了那个圣灵的同在啊，而且这里还说他怎样去还要怎样来啊。那么这个地方在哪里呢？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是在伯大尼的对面啊，路加在这里告诉我们在橄榄山啊，在橄榄山。所以我们知道，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主耶稣他去升天，他还必然再来，而且这是个必然的，一定会实现。今天主耶稣已经在天上啊啊，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得到了那个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那么他还要承诺啊再来。那么对属神的儿女，对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将来大喜的日子，因为主他承诺我们要接我们去他的天家啊，要在那里和他永远的同住，所以这是主的承诺。那么主耶稣再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施行末日的审判，施行末日的审判。我们之前讲过启示录，启示录二十二章论到主耶稣的审判的时候，十二节到十六节是这样说的：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人有福了，可得到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十六节说，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就是主耶稣来必定要施行他的审判啊，因为他是王，他才有权审判。你如果没有王权，你怎么审判呢？就像今天地上，如果你不是法官，你怎么有权能够判案呢？那是跟权柄有关系的。所以只有他，他是那个至高的君王，他有着至高的权柄，所以他才是至高的审判官。有关末日的审判，我们在启示录的讲道中讲了很多。以前我们无论讲到听到，我们认为那个末世的审判好像离我们很遥远。我们刚刚是在那个 pandemic 之前讲完启示录的，真的弟兄姊妹，你们去想，那时候你是不是听着说这些东西离你很遥远？是的，幕后这个景况似乎跟你也没有关系。可是弟兄姊妹，就像刚才主席祷告的，瘟疫的三年，还有大选，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又经历了什么呢？可以说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为了追求美国的这个民族自由和富裕生活之梦来到这个国家。弟兄姊妹，你哪一个不是啊？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穷惯了，也被独裁政府压制惯了，所以每个人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来到这个国家。你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经历了很多的努力，花了很多的精力，甚至有人经历了很多移民的这个痛苦，才来到这个世界上人人都向往的国家。可是今天的美国，那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我们这三年多你经历的今天的美国，甚至今天这个世界， 是不是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呢？弟兄姊妹，你们还认识吗？今天你在美国看到什么欺诈、谎言、假新闻、假媒体、假先知、平均主义、社会主义、黑命贵、政治正确、取消文化、种族批判理论、选举舞弊、暴力抢劫、枪杀、毒品、 LGBTQ， 你今天当下经历的物价的飞涨、瘟疫、战争，弟兄姊妹，这是不是我们在讲启示录中讲到的？你以为这些东西离你们远吗？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警觉吗？我们今天仍然不觉得这个是幕后的紧迫感吗？我们再来回头看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24章给那些门徒怎么预言那个幕后的那个灾难。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们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人。弟兄姊妹，你今天去看看，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迷惑？可能我们今天就跟着那些迷惑在走。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战争、饥荒。弟兄姊妹，你看看今天战争还在继续吧？最近又要说什么核战争？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说这只是灾难的起头，灾难的起头。那时人们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被万民恨恶呢？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而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弟兄姊妹，主耶稣讲的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我们是不是很多人也被跌倒了？我们是不是爱心也冷淡了呢？然后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最近常常讲，弟兄姊妹，在过去的3年中，我们每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能够在这个瘟疫和动乱的末世中存活下来，弟兄姊妹 ，survive 下来 ，OK， 我们没有失去肉体的生命。我们还有失有依啊！我是讲我们在座的当中啊。我之前也讲过，我的弟弟就在这2年过世的啊，还不到40岁。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些事情哦没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关。你们有没有思想过，真的瘟疫刚来的时候，当时的那个情况，我作为一个学医的，我知道只有鼠疫才会这样。 那你说在过去历史中，那鼠疫来的时候，有多少人能活下来呢？弟兄姊妹，就像刚才主席祷告的，如果不是上帝恩典的护理，不是上帝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常坐下来数算神的恩典和感恩呢？我们的哪一天生命不是从神领受的恩典呢？我们是经常的来感谢神感恩呢，还是我们在抱怨呢？你对你的信仰是越来越认真呢，还是越来越冷淡？就像刚才主耶稣讲的，我们是被迷惑了呢，我们是爱心冷淡了呢，还是我觉得说，主啊，我今天能够活下来都是你的恩典，我要为你大发热心，有吗？还是我很 lucky， 我躲过了这一个灾难，下面接下来就有好日子过了？是我们越加的相信那个掌管万有的主耶稣基督呢，还是我们相信那每一天狂轰滥炸的那些假新闻媒体呢？是我们真的愿意委身我们的生命给这位救赎主呢，还是世界的某个领袖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越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就越加的容易失去人生和信心的方向。真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很幸运啊，我要为神大发热心。我告诉你，你也不要大发热心，你能够每天坚持，每个礼拜坚持来教会，就感谢神了。真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啊，如果我们信靠说那位主在掌管王权，我今天所得到一切，若是他不允许，我的一根头发都不会落下，你会怎么做呢？你是失去爱心冷淡，还是随从这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思想看一看，我们应该抓住的是什么？我们要唯一做的就是要紧紧地抓住耶稣基督和基督的应许，竭力地委身教会，你才有可能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站立得稳。弟兄姊妹，真是这样的，我们都不要讲大话，讲假话，属灵的虚假，你就能够正常的聚会跟随主，就感谢神了。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抓住基督和基督的应许，委身教会，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站立得稳。教会长老团为了帮助弟兄姊妹在这个末后时期，在这个危难时期，给弟兄姊妹提供了很多属灵的资源。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迷惑的时代中，我们就经历在其中，我们能够靠什么站立得稳呢？我们靠这个世界吗？靠新闻媒体吗？靠世界的领袖吗？还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去赚取呢？靠你的财富和你的智慧吗？魔鬼撒旦末后时代的迷惑，主耶稣说连那个信徒都被迷惑了。我们不但没有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感恩，我们可能会失去信心，可能会对主更冷淡，会对主失去信心。这两年，这三年，我反复地强调弟兄姊妹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感恩的生活，委身教会，委身教会。弟兄姊妹，上帝早已让我看到这个末后的光景。我作为传道人，真的弟兄姊妹，上帝给我属灵的看见，不是这三年，早已经给我看到这个末后属灵的光景。我知道这一天会到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把属神的话、上帝的话警戒当成耳旁风。主耶稣在接下来马太福音中又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都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减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经历了这样末后的灾难，有哪一个人警醒了呢？有哪一个人说，哎呀，我要来教会寻求耶稣？没有，越加冷淡了。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哪里，你们不要信。今天有很多假媒体啊，在今天很多人啊，甚至很多这个牧者告你们不要去教会，叫你们自己寻求神。弟兄姊妹，你想想那个真吗？你自己你能寻求到神吗？你自己能靠你自己说我明白神的话吗？我自己不在教会里，弟兄姊妹的相互扶持，就像那个落在旷野中那个弱小的那个羊，你能生存下来吗？主耶稣警戒说，因为假先知假基督将要到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必聚在哪里。那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弟兄姊妹，主的降临一定是真的，已经快了。但是他给他的儿女的应许是什么呢？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那边都招聚来。弟兄姊妹，我们再查诗篇107篇，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招聚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话语千真万确，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真的，弟兄姊妹，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入高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将来必然再来，要审判活人死人，一定不会改变。过去、今天、将来，一切邪恶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哎呀，过去那些什么邪恶，今天以至将来，一切邪恶的，一切不法的，我可以告诉你，主耶稣没有一样不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自己亲身这两年我经历的，真的，我真的明白很多事情。你想想看，的人做的那些恶事，你说那东西怎么会出来呢？人怎么会知道呢？按照人的方法，肯定的东西不能暴露出来的。你看今天没有一样事情不被揭露出来，谁做的，谁的作为， 上帝，上帝，没有一样事情他不知道，而且你别忘了，没有一样事情他不审判，否则，那么这位上帝他就不是公义的万王之王，他也不是那位无所不知的万主之主，他也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独一的真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坚定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他的主权。我们在讲上帝的 attributes， 上帝的属性，讲到上帝的主权，你仔细去想想上帝的主权，弟兄姊妹，特别这两三年，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想上帝的主权。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发生什么，我可能开始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怎么会这样？之后过了，我就挺安慰的。为什么？上帝掌管，你怕什么呢？我们相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相信他，主耶稣赐给我们的应许不改变啊！我们在一直在查圣经、查诗篇，讲到上帝的圣约，他的 promise， 我们再悖逆，上帝的应许都没有改变过，所以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啊。我们更相信说，这位为我们舍命、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这个救赎主耶稣基督，他爱我们。我们要遵循神的话语，委身基督的教会。你得遵循神的话，他的福分就在他的话语里。你不能说我听了，哦，对我有用我听听，没有用无所谓，那你怎么能得到他的福分呢？委身教会，委身基督的教会。越是在这个动乱的时期，越是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要越加的委身教会。说实在的，就你去想那个在荒原郊野的那种啊，旷野的那种那个动物，最终都会被吞没的。你没有委身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你一定是软弱的啊，这一定的。所以这些才是在末后时代永不动摇的根本，弟兄姊妹，你相信上帝一切的美善，相信基督的应许，相信上帝在掌权，相信基督在作王，我们就去遵循他的话，委身他的教会，我们才会在这个弯曲悖逆末后的时代中，我们才会站立得稳。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些神的话存记在心里面，我们不要听听就过了。就像主耶稣在启示录中反复的启示宣告警戒我们，主耶稣在对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中反复的讲，最后一句话都是讲到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住这些啊，记住这些啊，那么我们不仅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站立得稳，而且我们也不会失去信心啊！盼望神的话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鼓励和安慰和祝福。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是我们借着马可福音的学习，就像马可福音在开始所宣告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你自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工作，而且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你不仅承诺我们将来必要接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你还要来为罪为义审判这个世界。主啊，真是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中，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悔改，愿你的教会能够悔改，都能够归向你， 都能够紧紧地依靠你，仰望你的恩典，而不是仰望我们自己的能力，仰望这个世界。主，真是盼望你借着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每一天成圣的信心和力量。我们愿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